快乐！
圣诞节过了，我们还是应该跟大家讲圣诞节快乐。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是啊，可能大家都忙碌，但也是很有意义啊。从感恩节到圣诞节，到要进入新的一年啊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是一年结束啊，要进入新的一年，我就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操练智慧啊。我们这里有 PowerPoint 吗？
有啊，
有啊，有吗？有哈，有啊。我想，我们跟随神的人，信耶稣的人呢，上帝要给智慧给我们，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。在新的一年，如果我们要过得更有意义啊，能够跟随主更好，更加的蒙福，并且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先预见，那我们需要智慧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要从箴言书呢跟大家思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基督徒，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智慧的决定啊。那么是在那么箴言请大家打开箴言书第三章啊，箴言 Proverb 啊，英文叫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然后第四章第最二十章的一到四节啊，我们要两个地方，三十章，对不起，先看第一处，第三章一到十二。第三章一到十二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。来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以平安加给你。你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
本路。
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和一切富足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所喜爱的儿子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，还要看一个三十章啊，箴言书的最后的三十章，请打开到三十章啊，一到四节。大概翻到最后三十章一到四节啊，都找到了吗？好，来，还没啊，再等你一下。三十章在后面，一到啊，找到啊，一起来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，这人对以斯和乌甲说：“我比众人更蠢笨。”也没有人的聪明，我也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认识至圣者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也水在阴府里，谁立定地的事迹，他名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个我们就要从这几节经文来思考，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基督徒，那是需要操练的 啊，需要操练的啊。你们如果知道箴言书这本书就是在教导做人的智慧啊，他从第一章开始就是说啊，所罗门啊传道者写这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啊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谋略啊，有计谋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想，什么叫做智慧啊？智慧不是只是做对的事啊，不是说我做一个道德的人啊，做一个好人啊，我做一个聪明人啊，那不是一定智慧。智慧是包括说你要做正确，尤其我们基督徒当然认为是合乎真理、神所认可的、属真理的事，但是在这个做的时候呢，还要做得最好，这是智慧，还要用好的办法。做选择这正确的事是对的，但是你怎么样做的呢？达到最好，而不自己受亏损。所以谋略就是有策略、有计谋，可以达到最好的果效，而有最少的损失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好比说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是男的，我假设你还没有结婚，因为我们在结婚啊。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，你说我要找一个这个很好的配偶啊，那我要找一个配偶呢啊，怎么找啊？你找配偶嘛，反正就是要很好、很负责任。那么要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最好他是基督徒。然后你说他又是聪明又会做事，好，这是你的理想，这是对的。那你怎么样在很多啊？假设说这时候有假设你是姐妹好了，突然出现四个男的啊，都很不错，那你怎么决定哪一个是对你最好？四个都很好啊，这是智慧。你必须有谋略、有策略，知道怎么样做最好的选择，这是智慧。同样是对的事，同样是好的，你怎么样去选择，这里头是最好的，这是智慧。我们日常生活碰到这样的抉择，我要把我的儿女教导很好，让他上好的大学，有将来毕业以后有好的工作，做一个好人，在社会上你要送到哪一个大学都是好大学，你要送到哪一个好的大学，这是智慧。所以必须要操练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刚刚我读的三章一到十二节，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有智慧。因为大家如果刚刚仔细看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看，指引你的道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，聪明要依靠耶和华。所以很显然，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有智慧。但智慧的操练呢？好，我们下面就可以跳过这个，这都是刚刚的经文读过的。好，再跳，这个刚刚读过了啊，三十章四节啊。好，这个讲过了。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就是一种有技巧。用最好的办法选择去做对的事，这就智慧。不只是你知道什么是对错，你还要用最好的办法去做到最好的结果，这是智慧。那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智慧，不是一触可及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下来，智慧是借着人生道路日积月累操练得着的。智慧不是好像说啊，我一天就可以得着。有些时候很多基督徒跑来问牧师，我想创业啊，我要开这个店，开这个公司，牧师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就牧师，圣经有没有经文呢？我说我找了半天也没有这个经文呢。有时候很多弟兄姐牧师，我的孩子现在申请大学了，有四个大学接受他，你认为我应该去哪里大学？圣经怎么说？我就到圣经去找，哎，没有啊，哎，但这个需要智慧，你知道吗？
有时候甚至圣经跟你讲的话你直接拿出来用也不是最智慧，因为智慧是累积的经验。你看这第六节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啊！请记住这里有一个字什么？路。这里有一个所行的事，这个字原来也是道路。他说，在你所有的道路，在你人生所有的道路，你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圣经把人生啊描写成像一个道路？有没有道理啊？
有。
人生真的是道路。道路是什么？一步一步的走，你没有办法看前面，你就一步一步的走。而他这里说，在所行的道路里头，你都要给他指引，你要认定。你看到没有？是一个道路，所以每步都需要来操练。有一位啊，美国的作家啊，他叫做亚兰福卢斯，他是一个有名的这个啊咨询家，被很多公司很多训练啊训练人的潜力的发挥，他到公司专门做这个讲座，公司也请他做讲座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师傅的神圣知识》《The Sacred Knowledge of Master》，其实意思是说专家的神圣知识。他这里头他讲，他说我们生活就像在下棋一样，下棋呢就是一步一步你都要做决定，对不对？你不做，你不采取动作，你不可能赢这个棋。这个棋呢，你遇到每一步你都要做决定，到底我要这边下这边怎么样。那要下这个棋呢，你就需要有见识跟知识，并且要靠着你过去所累积的经验，你过去下很多棋，你知道这样下对方会怎么，然后最后你才能够赢着这个戏。他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步一步的你都要做一个抉择，这个抉择呢就给你累积了很多的经验跟知识，最后就成为你的智慧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每一个人生每个道路，从小念书到我们啊工作结婚生孩子工作，然后面对前面到老年，每一步我们都要去操练，这个操练慢慢就塑造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下次碰到有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出决定。智慧的得着是日积月累，人生的道路里头每一个面对的抉择，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基督徒，学习去用神的办法来操练而得到智慧。这就是第一个，这里在提醒我们。那提醒这个就是说，在面对我们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每天的生活，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年轻的，可能你在教养儿女，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。每一步抉择，我建议你去按着这个经文来操练你的智慧。可能你到已经到中年的，你在决定说我的前途，我的儿女前面我怎么样帮助他，我愿意你用神的办法来操练你，越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讲智慧是怎么样得着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里我就要讲怎么样操练智慧，有几个要点。这十一节经文跟后面第三章四十节有几个经文，我们要从这里抓些原则。第一个呢，你如果要做一个智慧越来越智慧，第一个你要信靠上帝的爱，认识神。对，认识神。你看这里怎么讲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的颈项。你看没有，要把它看得很重要，记在颈项，就是说你几乎睡觉你动作都会看到它，都会想到它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他讲到有两个东西你需要时常把握的，就是慈爱跟诚实。你说这是讲什么？什么叫做慈爱诚实记在我的景象？这是哪里来的慈爱啊？我怎么我去找恋爱吗？哪里有慈爱诚实？这两个 字眼其实在圣经的描写就是上帝忠诚的爱。你如果知道旧约新约这两个字就是描写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生命的慈爱成熟啊，这个两个字是很深的。这里讲的是上帝的爱是很忠实不改变的，诚实，诚实中文翻译的不是最正确，应该是忠实信实。上帝，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有一个宝贵，这位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绝对的忠贞，绝对的不撇弃你不改变，即使我们跌倒犯罪以后，他仍然在那等着我们归向他悔改，他仍然接纳我们，他不以我们多大的成功我多的完全来接纳我们，来在乎我们真心的悔改接受他以后，我们就跟他立约了，这个爱永不改变。我们必须让这个爱充满我们的心，好像系在颈项摆在心里。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的啊，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一个脑筋，不只是说我是基督的我受洗，不只是我知道脑筋神爱我。你要知道认识神这个字啊，不是只是脑筋的知识，谁都不晓得。哦，我知道嘛，我们基督徒信耶和他就是创造世界的神，他是自有拥有，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，原来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我终于经验到一次爱，然后就够。不，你必须让这个爱常常在你心中充满着你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你让人体会的经验认识神这个字，在旧约里常常就经历神的意思，体会神啊，不能说我只是脑筋，不要，必须进入你的心中，然后你经验到经历到神的爱在你心中，你必须常常这样做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越来越有智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弟兄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，很镇静的人，你会很有安稳。即使你碰到很难的决定，碰到你跌倒，碰到你有失败，或者碰到你人与人冲突，夫妻有冲突，儿女之间关系吧，你会心中会比较不会慌张，然后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然后如果你做出错误的，你下次你经验不好，你就越来越错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深深的被爱被接纳，你就很安稳，你做的判断也会正确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啊，认识神是一种跟神亲密体验的关系，如果他常常是一个被爱的人，他你知道他的人际关系也好，他的跟自己的关系也好，跟上帝关系都会很好，他做的决定就通常都会比较正确，这是真的。一个信靠神，知道神是很爱我，我可以依靠他，我很渴慕他，他不缺欠什么，因为他发觉很被爱，他不需要在这个，不会说被人家批评一下马上就哦，你看不起我，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什么重要，谁看得起你最高兴，上帝看得起你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你看我学问不够啊？很多人说你狗眼看人低吗？中国人，你狗眼看人低吗？你以为我学问不好？你自己这样觉得？上帝看你是像眼中的同人，他是爱你，无止境的爱你。要不管你是黄种人、黑人，什么样的人，高学位、低学位，有多少钱，上帝就是把你看成。他用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你拯救回来，他一直在爱你。我巴不得这个是成为我们每天在我们心中的，我们必须操练，我们必须日常生活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或许现在听到，然后你思想，你感恩，你敬拜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从圣经的知识到最后进入你的心中，充满你。除了你要对上帝的圣经所教导神是怎么的作为，他的救恩怎么，你还要借着默想，借着感恩，借着敬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到教会常常听到，我们马上心中就越来越安稳。但不够，我不管你借着祷告也好，借着个人跟上帝的感恩敬拜， 或者是在大家一起在这里述说神，或者是借着默想神的话，或者是借着单独的时候就想到上帝这么爱我，他竟然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代替我成为罪人。你让这个充满你的心的时候，我保证你做的正决定会更客观，会更对不对？人与人冲突就是，其实就是缺乏怕被看清，要不然就是被没有安全感，要不然就是觉得这个要害我。我们就常常就做出错误的判断回应。当你成为一个很被爱的人，你做很多决定会正确，你以后越来越累积出正确的决定，你就越来越有智慧。这第一个，认识神，知道神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啊，这个你们这里半没唱过没有？是比较新的歌，就是因为有你与我同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啊，因为与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啊！因为有耶稣的同行，你不会觉得孤单；因为有耶稣的同行，你忧伤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跟主共泣，你不会绝望，你越来就越有智慧。认识神，那第二个，这个经文我们看还有一个第二个，要认识自己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你要专心的，他说你在所行的道，你要经常的去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可总是用自己的办法，认为我这个就是就对，就要去聪明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我问你，什么样的人会自以为有智慧？什么样的人会啊依赖自己的聪明无道？什么样的人是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？依赖自己聪明，
自大
不认识自己的人，对不对？不认识自己，我的优点在哪里？我的缺点在哪里？不认识自己，哪边是我的一根筋？你只要碰到我就生气啊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根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那碰到有他气死了。你如果不知道你哪边会火爆起来的话呢，你永远会跟人家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不认识自己的长处、短处，自己的哪边是你的惰性，你的软弱也好，或容易生气，或容易发脾气，或容易就很容易就感到受伤的，不认识的人呢，为什么这种人他是完全是用自己的办法在解决事情，不会用神的办法。所以他说要记住，就是要用神的办法，因为他自以为聪明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在哪里。这很重要的，认识自己是人生最大的功课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讲的话，苏格拉底这样讲过，他说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，如果没有经过省察自己，那不值得叫做生命。一个生命生活如果没有去学会省察自己，就是认识自己哪边是对错，哪边是自己的错，哪边是别人，哪边是我容易受伤或容易生气，或容易我的弱点，我的罪，我哪边容易犯，这种生命不值得活。因为不认识自己，你一定会出了很多的问题，是人生最大的功课。也只有认识自己的人，他才会开始说：“哎，我哪边不行？我要赶快看看神的话怎么讲，对不对？至少跟弟兄姐妹商量一下。”哎，只有认识自己才会说：“嗯，我做什么事，我要仰赖耶和华，我要信靠他。”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们每天。那你怎么样认识自己啊？怎么样认识自己？我问他：“你怎么认识自己？”
常常自我省察，
对，好，这对不对？很对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这里要讲第二？你要能够真正的自我省察了，你必须要先认识神，所以这个是有秩序的啊。刚刚讲说，先不要紧张上面。刚刚我们说第一点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要认识神，对不对？要常常被神的爱满在你的心，然后你才能够自我省察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神爱了，你的自我省察不会很彻底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们人呢， 如果不去认识神，不晓得神很爱你，你的自我省察常常是自欺的。你也如果说啊，我不错嘛，我跟那个人比起来，我很容易就说我蛮正直的，我是老实人，我也按着我常常跟很多非基督徒传福音，我是按着良知做事。我看起来你还不知道我们人是罪人，我按照良知做事。我们如果用人的标准啊，我们人天生的一种骄傲、自我保护，我们很容易就给自己过关。哎，我不错嘛，我哪有什么罪？我做一点小错哟，这个没什么，这是我的天。你用世界人被污染的、最污染的这个世界人，你要自己要去做标准呢、啊，你的省察不会真正看到自己软弱、跟缺点、跟罪。只有用最高的标准是什么？神为标准。只有你在神面前省察，所以自我省察不够，你必须在神面前，在他的光中，借着他圣灵光照我们也好，或者他的话语光照也好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哪边没有达到那个真正的标准，我们才会谦卑下来，才会看到我哪边是我的弱点，我的长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人都很骄傲的，人很容易自我欺骗，我不错嘛，这都是他的错，我看来我做得很好啊，我看来我没有做错啊。不，你的标准，用自己的标准，用周遭看的世界的标准，都不可能让你省察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完全的认识自己。所以认识自己必须先认识什么？神。你必须认识这位神的公义圣洁，他的道德标准，他所对创造我们写在圣经的话的标准，但那还不够，你必须认识上帝的爱。这是为什么第一点，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爱是何等的恩慈、信实、忠贞的爱呢，你会怕，你会不敢再省察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不晓得神爱的人呢，都会防卫自己，哎呦，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如果你知道上帝爱你，你不会去遮掩自己，我坦然无惧嘛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坦然无惧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凡事都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罪，他什么都了解，他也完全的饶恕我们，我为什么好惧怕？我如果今天我跟我太太吵架，我今天我做错，我就来到神面前想一想。假设你跟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到神面前想一想，神啊，这是你的错，你就承认错就好了，因为上帝也不会丢掉你啊。上帝会不会 give you up？ 不会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，你当然一定是怎么会我的，一定是他的错，一定是他的错。你永远不可能认识自己，你也不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所以你必须先认识神，认识上帝的爱的诚实充满你的心，然后你必须来到神面前省察，让他的光照，越来越知道哪边是我容易犯错的，哪边是我软弱的，哪边是我容易受伤的，哪边是这一次我做错的是，然后你即使是对方错，你知道上帝应该怎么，应该怎么对待你，都很少能够达到什么标准，你才慢慢的会成为有一个智慧的人。所以这第二个，认识自己。第三个啊，还有啊，所以刚刚那个我要结论一下，回去 last slide， 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可以每日没有惧怕的自我省察，啊，就越来越认识自己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结论，很重要。你如果要操练智慧，你每天想尽办法亲近神，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。第二个，你每天在神的爱中没有惧怕的，你在神面前省察。这今天这个我这个沟通也好，在家人也好，在同事也好，在我这个决定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，我怎么样对对错，你越来越认识自己。第三个，你必须认识朋友，在主里的属灵同伴。三章一节怎么讲？我儿，你看没有？是这个写这个的人呢，在规劝这个年轻人啊，所以他叫我儿啊，他喜欢说这年轻人啊，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我的就是我的教导，就是圣经经过这，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，我儿。我们需要别人常常提醒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呢，不能说啊，我自己一个人会有智慧， 我们也不能说我自己读圣经我有智慧，那不够，还要除了刚刚讲，你要让神爱明白他的爱，被他的爱常常满足你的心，你会安稳的心，你会做正确的决定，你还要自我省察，知道自己哪边是错的，然后会改，对不对？哪边容易犯错，所以我就小心一点，下次越来越。第三个，你还要朋友来规劝。这里当然朋友讲属灵的朋友，可能还比你长辈的规劝我儿。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找到一个说比我年长的，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可以劝你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我们基督徒不能单独的，没有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基督徒必须有团契，大家有相交。我包括我们这里不是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或许你偶尔参加祷告会，或者只有礼拜天也没有关系，你在午饭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灵里的分享跟相交。有时候别人不一定叫你耳耳，但是他分享他的经验，其实就是在给你做一个借鉴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必须借着彼此相劝勉，看看圣经，又要彼此怎么样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停止去，好像停止惯了，倒要彼此劝勉。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相顾，都会激发爱心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怎么样信耶稣的？我那时候呢，从台湾来留学。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，还没信主，很骄傲，很自信，什么都仰赖自己的能力，也不错，也混得很好，什么都第一志愿都考上。我就到UC Berkeley 研究所。那时候有一个学长比我大一岁，他比我早一年，他就照顾我。我发觉他很有爱心了，对人真的是跑到机场接你，有时候别人没有车，他去接你。他是后来我上基督会说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自私，那么有爱心？我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慢慢就这样引导。后来我再加上我自己越来越我的造，我才知道自己的自私、自己的骄傲、自己的罪，我才能够圣经看得进去。我最后才终于看到上帝有这么爱我。虽然我是罪人，他用原来是用他儿子为我死，所以我成为基督徒。要不是那个人、那个学长他的生活见证，我也看不到自己这么糟糕的一个人。必须彼此相互激发爱心。以弗所说，唯有爱心说实释放环境，长进连于种。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属灵的朋友，属灵朋友，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自己。所以这是跟着来的啊，先跟神的关系，然后跟自己的关系，然后跟人。周遭弟兄姐妹彼此的借鉴、劝勉、分享，我们就开始会做正确的决定，每一步就会做正确的决定。我们就累积下，以后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因为你里头已经充满着有上帝的智慧。你以后做决定的时候，你会很有智慧。所以，让我们努力追求第四个，怎么样做智慧操练呢？你要怎么样操练自己才有智慧？第四个。要认识神的话啊，这个就比较简单啊。你看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就是我这里讲的是一个他从神领受，这个老师就像牧师一样，他不要上帝让你神的话，你要谨守神的诫命，因为他必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平安加给，这个是一个一般的原则。一个月跟着谁的法则做事的人，他心里常常有喜乐、平安、灵气为好。当然这不是绝对，但 in general 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。你要做一个智慧人，你不能缺乏一个最基本的，就是神的话。但记得不是第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的话，很多人都是有神的话的人，我看他没什么智慧，因为他只是脑筋的知识，他没有办法信靠神的爱。他还是一样脾气改不，他也没有被神的话光照，他没有省察自己，他也不会成长。对，神，但神的话很重要。所以你看看，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，说神的话这么重要，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行各样。我们需要这个数据，神的话还是很重要。 跟神亲密的关系，知道神很爱你，所以让你心里常有正经安稳。今天早上我们坐这个汽车来啊，我们在讲到死亡的问题，我们的姐妹就说我们信主的人很多事情看法跟世上的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知道往哪里去，很多事情我们不会慌张，碰到很多生死生老病死一样的。所以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有属灵的同伴一起接近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数据在脑筋里头。第五个，你怎么样越来越有智慧？请看下面一点，怎么越来越智慧？超越认识神的管教。这里有几句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你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是在讲什么？不可轻看神的管教，不可厌烦他的。神的管教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听的管教好像很不舒服，是我做很多错事，神在审判我，在惩罚我，这当然是管教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这个做错事，我去偷人家，或者是我今天呢啊亏做了亏心事，很没有平安，神在管教我，或者神让我，这是管教。但不一定，神的管教在圣经里头只是讲到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逆境，很多的突然的一种不按照我预期的，心中不舒服，或者是困苦，或者是遭遇，或者事业，不一定是你的错，但是是神允许，所以我们叫神的管教。很多时候你失业，你说失业我很努力，我为什么失业？当然不是你的错，但是神允许这个发生，代表他的管教要来。管教这个字眼的时候，原来是神来的这个操练教导。上帝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允许我们生活里头的遭遇，不喜欢的遭遇临到我们，为了就是要管教我们更好。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今天倒霉了，是不是我以前有些弟兄姐妹们他很敏感了、有时候稍微不顺利啊，牧师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我就问我说你很好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说你不要是动不动就是大概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了，千万不要过度敏感啊。不要说哎呀我今天不顺利，是不是我偷了东西，我做错，不一定。神的管，神给人的苦难，有时候的确是我们做错事，有时候不是，是别人的错，是社会的错。神要借这个来让我们更加的有智慧。没有一个人没有经过困苦逆境而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对不对？中国人都很懂嘛，天将大任于这个人，必将怎么样劳其筋骨，苦其怎么样心智。在逆境之中我们才会学来越有智慧，但不一定。苦难逆境是两刃剑，不是基督徒的人呢，不懂得上帝的慈爱的人呢，碰到苦难呢怨天尤人，哎呦我比这个人好，怎么他比我顺利有钱呢，哎呀我没有做怎么这样，然后他灰心丧胆，然后越来越刚硬。真的，中国大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，中国大陆我们上一辈，我们这一辈，我们上一辈受很多苦，对不对？文革下放什么，所以每一个人心都刚硬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所谓什么公义啊，这个我才不信，对人不信任，对不对？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爱，但我们今天不一样，上帝的爱不会离开我们，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们就可以不会怎么样轻看神的管教，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神离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他，不要灰心说哪有什么真理啊，我才不信呢。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我才不信呢，我信这么久我也没有像别人那么顺利发了，你看他不懂，他不懂，因为神的决定有时候不是按照你想的，神有更高的智慧，天怎么高上帝知道也比我们更多。我们不能远离神，不要轻看神的管教来说是很苦，但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要反而更亲近神，更加的省察自己，更加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更加的读神的话。上帝在这里头会借着他的话 慢慢让你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知道怎么处理，越来越有忍耐的心，训练你的品格，越来越信靠神，训练你这个人。智慧是一个人啊，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有智慧。智慧是这个人越来越被改变，上帝一步一步的塑造我们的品格，到最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神的办法。人没有经过管教苦难不可能成长，所以我们人生的苦难千万不要灰心，是很苦，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在让我们成为更有智慧的人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看有没有经文，我看刚刚讲对，希伯来书就讲管教是神允许为了我们的好处的。你看生生的父亲，世上我们的父亲都会管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做错事，爸爸妈妈可能骂我一顿，我的孙女现在才一岁半，有时候不听爸爸的妈妈的话，我儿子就说哎，要罚站啊，爱了他嘛，因为要相信我长大不要犯错嘛，要听话，听爸爸妈妈的教导嘛，所以生生的父都会管教我们，何况圣灵的父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更有智慧，更圣洁。他说在他的圣洁，看到没有，在他的做事情的完美，圣洁就是完美无瑕疵，做越来越智慧的。经过管教，凡管教的是当时是不快乐，觉得愁苦，但是后来经历过，你必须经历过，你必须要靠着神，每日的认识神，让他的爱充满，信靠他的爱，每天要认识省察自己，这一次的管教是我的错，还是我还智慧还不够，学习寻求神的话，借着弟兄姐妹属灵的朋友大家的分享，我又有亮光，后来就经过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后来你心里就大了，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这是智慧。五点复习一下啊，怎么样操练智慧，希望我们新的一年每一天啊，常常有神的什么要充满我们的心，诚实慈爱啊，认识神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常常怎么样省察自己，在神的爱中省察自己，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哪边是软弱，我的缺点。第三个，我们必须大家在一起常常有属灵的朋友的彼此的分享见证鼓励。第四个，必须有神的话，所以不要忘记读圣经，听到多少每天都要有。第五个，在管教，在我们的逆境不顺利来的时候，更加的抓紧的是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这样我们慢慢就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但不够，还有一个33，看看第33，最高的智慧是借着认识这位基督死在十字架得着的，体会这个十字架上的基督。你看刚刚那个雅古尔33，他怎么讲，这个是一个老师，写箴言的老师，你看他有多谦卑，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，你看他是作者之一，33他的作者，他说就是箴言，我的话呢就是我要教导你的神的话。这个人呢对以铁，这个很显然两个人在跟他学习，他对以铁跟乌甲说，我比众人更蠢笨，你看他谦不谦卑啊，我比众人更谦，他是老师还很谦卑，我也没有人的聪明，然后再看下面两节，他谦卑到个地步了，怎么说，下面来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他自己学的还不够啊，他说也不认识神，我还没有认识到的地步，谁他急着想知道这位神来了，他说谁能够升到天又降下来，一直说谁能够到高天上又降下来教导我智慧，你看他很谦卑啊，他知道要从天降下来，他知道从神而来啊。他说谁这个人呢能够飓风，他知道是神，只有神能够给最高的智慧啊，掌握谁能够包水在衣服里，当然是指上帝神，他说谁立定地的四方，他当然是神，他都知道是神，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个神是谁身上，他又降下，他知道只有神来可以给我有智慧啊，到底谁，他也不知道叫名叫什么， 他知道三宝圣灵给他感动，上帝为了救我们，给我们在世上生活越来越有智慧了，会让他的儿子下来，但他不知道名字，他说他叫什么，他儿子，他还知道向下的名字是儿神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圣经很奇怪哦，这个箴言书是哪一年写的？是主耶稣之前，大概所罗门的时代，大概1000年左右，是离现在大概3000多年。哎，那时候就这个人很奇怪，他就知道了，如果要做的很有智慧的人，必须从天上降下一个是神的儿子来给他智慧，但他就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今天你知不知道？耶稣基督吧，神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神的儿子是从天降下的嘛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他耶稣基督自己当初在世上，他也这样宣告。我们看下面，约翰福音主耶稣这样讲过，你看3章12节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因为有一个尼哥底母来跟请教耶稣，来跟耶稣说，夫子啊，你一定是神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得永生，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，他更听不懂，我已经生下了，我怎么样再重生一次，难道我要到我妈妈肚子里头再睡一下再出来生一次，他听不懂。而耶稣就说，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懂，我在那边讲到你都不信，跟你说天上的事我从天降，你根本不懂。然后他说，除了从天降下的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他说他就是那一位曾经是在天上的上帝的儿子，他降下来要让我们得有真的智慧。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，这位雅各说，除非你认识这位神亲自显现，见着他儿子，认识他，并且认识到他曾经降下来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不可能认识耶稣真正的智慧。的确是这样，十字架，神这么高大的神，他可以发号施令，他可以判我们死刑，他可以审判我们，他却愿意让他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，已经是不可想象，还自己死在十字架上，还不为自己伸冤，这个很奇怪，看起来很愚拙，但这个十字架是真正的智慧，只有你体会到十字架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讲过，哎，对了，他在讲说，前面一节我前面就讲了，他说希腊人啊喜欢智慧，希腊人整天在变哲学啊，人生应该怎么活啊，我应该怎么他们哲学家很多爱智慧啊，犹太人爱神迹，犹太人要看到一个人行神迹，像他们先知旧约先知，我行神迹啊，我丰富像摩西一样，我才信他，我才有智慧。他们只信这两个，但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什么？信一个软弱的神。你看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罗马时代，耶稣他们很奇怪嘛，弥赛亚神来应该是很有威严的，神来应该是把我们的敌人罗马帝国打败，怎么反而被抓起来钉十字架？太愚拙了！保罗说：“不，我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”在犹太人，他们觉得不可信，哪有说神要来当王，要来拯救我们，反而变成打死啊？拜脚外邦人说这个笨透了嘛？什么人神难怪成为人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的智慧认为神就是很聪明，怎么成为一个木匠这么愚笨？对他们来讲不信，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基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认识到这位上帝竟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，这是最高的智慧。你体会到了吗？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。你知道认识到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带来什么意思？带来神是这么样的圣洁，他到一个地步，他罪不得不刑罚。当你认识这，你会发觉圣洁是多么的重要。但是神又这么的慈爱，神可以把罪人就定死，他却不定死罪人，他反而定死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人。你会发觉，借着这，你才知道神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。 你体会到十字架，你才愿意为你的家人，为你所爱的人牺牲。这个世上都很自私，因为大家都说我对，所以我就应该这样，你错，所以你应该负结果。但十字架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正确的神却反而死，你才会学会怎么样饶恕别人，人际关系要改，你才会接纳一个罪人，你才会关系才会一变。认识十字架不止脑筋，是体会到原来我是这么糟糕，我是罪人，上帝还这样，你才会开始对别人宽容忍耐，你才会有耐心饶恕，你才越来越刚强。认识十字架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说我什么叫做谦卑。只有你体会到神这么崇高，都愿意成为人，成为一个木匠，就是为了要达成神救赎，你才知道说我原来多么的自大，才体会到十字架，你才说耶稣基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只有小孩子才能够怎么样进天国。你不懂啊，世上人都很成功，我学问很高，我很聪明，我事业多成功，你看我出门就开个 Mercedes Benz， 你看我住的房子，用这样来巩固自己。但耶稣说不是，进天国的人呢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很喜乐，我就属于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原来的爱到底不在乎你的成就是什么，在乎你是属于他的儿子，你才会安稳。所以完全这个十字架道理，是十字架的人也才会知道什么事不一定要跟人家争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大家把他当罪定，他也没有说你看我行个神迹给你看，但最后他赢还输，最后他赢了，他输反而赢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他不必用神用神迹来打败罗马帝国，后来罗马帝国没有灭亡啊，罗马帝国就灭亡在基督教里头，因为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，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基督徒。耶稣基督好像输了，其实他赢，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把你整个罗马帝国改变成为基督教。你认识这个，你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用自己多棒去跟赢人家去抗争，在乎你是反而我越谦卑越软弱，你反而最后是赢的。我当牧师很多人我最清楚，很多时候在教会我都不跟弟兄姐妹争，哎，你说对哦，okay，哎，最后是我赢了。我以前呢，这个后来有一点经验了，我体会这个真理，我就去跟另外几个比我更资深的，都已经在天家了，现在都100岁的牧师一起去案例年轻传道人。那个老牧师他说我不敢讲话，老牧师在教训这个年轻传道人，他说我教导了一个秘诀，当牧师就是输，哎，台湾话嘛，哈，师跟输是同音嘛，当牧师就是输。他用此来鼓励这个传道人，你不要在教会里头整天就想赢，要发号施令，要做头，要有权柄，不是。你越没权柄，你就越有权柄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，反而是能力，是智慧。所以，这个箴言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越来越智，甚至除了该五点，你要真的是很有属天的智慧，你要效法主耶稣，上十字架这条道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，你对不对？唯有背起十字架他的人，他必得永生，丧失生命，好像这个世界我都是说丧失生命反而得生命，这是很高的智慧，这是要不断在我们受苦中，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头去把十字架道理活出来应用出来，然后我们才会。所以好，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的话语真是宝贵，你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你也要指引我们怎么样成长。在一年结束马上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新的一年更加的蒙福，跟随你的更好，从你得到智慧，使得我们在人际关系上，在家庭关系上，在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面对我们老年或者是中年，儿女成长的小的，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能够更像你， 能够自己蒙福，也祝福我们周遭的人，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教会，我们的朋友，啊，愿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。今天这段经文，求你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动工，使得我们真的是不只是听，我们去操练，借着我们每日生活里头体会你的爱，亲近你，借着我们啊，在你的光中，被你的话语，被你的圣灵，把我们的隐藏的动机显明，使得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人，让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彼此啊切实相交，彼此相爱相关顾，彼此真的是坦诚相交，成为属灵的借镜，也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，在教会里头的背圣经也好，或者查经也好，我们都有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基本的信息，也最后让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不灰心，能够常常紧紧抓着你，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更有智慧的人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，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老师，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唱三一颂。